第三点，祷告的准备的第二点。早上祷告的准备给大家讲的前一点，就教会意向的合一。你的宣道工作要做好，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看见，共同的目标，就是齐心协力，同心合意的为教会的宣道工作祷告。所以教会要全方位的，比如成立祷告组，让早祷的人为这个祷告，比如每一次聚会之前祷告，或者每一次聚会以后祷告，就是教会所有的精力祷告方向性都为了宣道工作，所以往这方面祷告。第二个，就前期祷告的付出，大到教会有统一的看见，齐心协力祷告。第二个，个人前期祷告要付出，或者教会前期祷告要付出，这指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的教会要开布道会，教会开查话会，或者教会这段时间有特别的宣道这个负担，那你教会要成立专门的祷告组。那教会我们这些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叫经常性的祷告，为这次布道会啊、查话会啊、这个等等啊做祷告。那我们小到个人，我们每一个福音组成员，每一个信徒，我们去传福音之前，我们也要祷告。好，前期的祷告非常关键。那我个人一般有这样的几个，比如我今天出去，我每天不可能都在家里，都要出去了，每天都要出去。我一般出去就是上班了，要么做圣工了，我就祷告。祷告什么？主啊，求你为我预备传福音的对象。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教过有一个传福音的祷告，就像我早上所讲的，我们一定要背这个祷告。求主赐你口才智慧能力，求你赐给你一颗爱人灵魂的心。地上就开始求主赐给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，每一天每一刻都赐给我传福音的机会。所以你每天出去，主会预备一些传福音的对象。有些真的哦，我一发现可能这个就是主预备的，因为你经常在做就有经验了。你每天有这个祷告，就像我坐车坐那个人打电话在哭泣，我说啊，可能这个就是主预备的，我就忙过去给他拍一下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应我，会不会理我。哎，没想到就这样捡了一个慕道者，就每天祷告啊，为这个前我们的宣道工作前期祷告。第二个，如果你有了一个婚姻对象，比如你下半年有没有婚姻对象，我一直前一次跟大家讲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，就是你个人领人归主有六个七，能记住得了吗？六个七是什么七？谁能记得了？那估计大家学了以后全部都忘掉了哈，实在不行。那有的人有的地方人学了以后，他们去背这几个，比如六个七、八个原则，他们背得很熟啊。这六个七是什么？谁能记得了吗？啊？个人领人归主一六个七，我不是吩咐大家你套着六个七，可能也能一年套出一个来。慕道者，这六个七是什么？糟糕，全部都忘记掉。啊，这六个七是什么？个人领人归主六个七，能记住吗？第一个七是什么七？好，看来有的人还会记住啊。就是能记到什么程度，最好不要去看笔记本。我看大家还是捧着笔记本，这个不算太本事哈、哦，比那些记笔记不知道丢到哪里那本事多了哈、哦。就是最好把它背在头脑里面，背在心里。认领期，你有一个认领的对象。你今年有认领的对象吗？我下半年有对象。我要下半年，我不是早上讲的，我要那六个人在车上捡的那六个人，我要攻克他们。那他们要么下半年受洗，要么就明年受洗。其实我今年还有两个，就除了这六个人，还有下半年还有两个对象。就你对象多一点怎么样？好，然后第二个你开始在祷期，为他祷告，祷告。好，我就开始祷告。我们经常换一个毛病，估计大家也有这个毛病。你去年签了这个决志书以后，你今年有目标吗？有的人说温床他有目标，在哪里？他说主耶稣帮我看，我都交给主耶稣了。 这个人姓谁名什么是哪里的什么职业我不清楚，好像主比我出名了，他主帮我看，那看到现在是哪一个，很多人说主还没有启示我是哪一个，你这懒惰的主也不喜欢。但如果我有名称，比如我这个人叫什么姓什么，甚至他家庭背景我了解很清楚，我告诉主，当然我这个祷告更有果效，是吧？比如我在车上捡了一个弟兄叫梁弟兄，可能他老婆会拦阻，会拦阻，可能他母亲会拦阻，可能他什么什么岳母会拦阻，那我祷告的时候一个个排除掉，因为他的老婆跟人家做迷信，因为他的妈妈几十年佛教徒，我很仔细的告诉主，把我一个个这些人给我排除掉，这些拦阻排除掉。你看主耶稣不是更会帮我，比你那些没有确定目标当然更有果效。所以带导器一定有具体的目标，具体的目标，这叫前期的付出。还有前期的付出包括什么？我们为普天下的人祷告，希望他们有福音的需求，希望主耶稣的话语能临到他们，能拯救他们，就像保罗所说为万人祷告一样，这叫前期祷告的付出。我问过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我说你平常祷告是祷告什么，有没有为不信的人祷告，他说自己都祷告不来还会为不信的人祷告，他说我这么多的事情都祷告不过来还能为不信的人祷告。还有人问我为谁祷告，我说你有没有为习近平祷告，他的后清晰市长我都没为他祷告，还为习近平祷告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外教会的人真的是这样，我以前在外教会做传道十几年，很多信徒都会为国家主席祷告，甚至为全世界的很多能知道的一些总统，比如比较了解的，比如一些比较美国总统什么，他只要知道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世界有和平，世界宗教政策能宽松，所有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能有一个祥和的基督环境信仰环境。你看真的，他们不是我夸的，他们自然真的有这个胸怀，有这个胸怀，但是我们就缺乏这个，这说明我们爱心不如人家，我们的胸怀不如人，我们的眼界不如，这我们要承认自己。所以我们要，既然说我们真教会就走在人家前面，不要走在他的后面啊，这前期祷告关键。好，很多人把慕道的名单交给我，你知道我每个晚上把这些名单整一下，然后我二十个，我不是跟大家说一遍，二十个读一遍，我把这二十个名字都是病人，我读一下，读一下，然后我告诉主耶稣，这都是慕道者，都是病人，你一定要医治他们，你一定要保守他，一定要拣选他。然后接下来二十个是放鬼的，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过，有一个晚上我为146个人祷告，我是二十个二十个读出来，那你们怎么办？你问传道还那么麻烦，一下子把名单摆在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今晚这些是祷告的对象啊，一下子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，灵验就出来了，就不用嘟嘟嘟去念那146个干嘛，这不是很省事吗，很省时吗，那吃饱撑着还需要名单交给你干嘛，你们有的人有没有，有灵验你们祷告，我有帮你祷告，你怎么帮他祷告，我就主耶稣帮他祷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，可是我不是，如果你把名单交给我，我很仔细的问你到你什么病，每个人病不同啊，我一个个为他祷告。啊，比如啊，主耶稣这些是被鬼附的，好可怜，主你释放他们，让他们过正常生活。有的人可以娶老婆，有的人有正常工作，也可以学习。就了解以后，你看不同祷告、不同对象、不同内容，所以我有时候真不赞成，我们如果谁帮谁祷告的时候，一下子用灵眼。如果你委托我帮你祷告，我真的不会用灵眼祷告，我是用悟性。为什么？我要让自己祷告先感动，才去感动主。你委托我帮你为病祷告，我自己都不感动，你说主耶稣会感动？我要感动主耶稣，感动主耶稣，哇，这个素女帮他祷告还挺虔诚的，挺深入的，好好好好好，医治他们。你有时候为人家祷告，你有没有祷告啊？有一句话，主耶稣这个人得胃病，你医治，好好就过去，下面一个，你就这样一秒钟甚至三秒钟三个一秒，你要深入为人祷告。如果特别到慕道者家里去的时候，我一般祷告是他告诉我需要什么具体祷告，而不是一下子灵言出来的，灵言这是一个 是个人，我平常个人跟神交通的时候，那需要帮人家祷告，一定要悟性，就自己要很清楚为他祷告什么，一件件一件件一件件。希望大家今天听了我这个以后去试试看，如果你爱他，你就具体一点祷告，而不要省事省时省力，啪一下子灵验出来什么都忘记的。哦，这个提醒大家具体一点，主耶稣更喜欢悦纳我们具体一点的祷告。好，第三，后期祷告的本分，六个七要不要写一写？要不要？
要。
如果下半年再来的话，真的不要把它忘掉。这六个七是我总结出来的，非常基本的套路。你不是的大武术要有套路嘛？哈，一套套。我不问你十八条，个人不到十八条，估计这些人十八条都忘光了。我只问你这个六个七是。第三个七怎么知道吗？啊，估计都忘光了啊。关怀心。第一个七什么？一定要记住啊！下次如果问你，我要抓一个人出来，抓几个人出来。好，布道期、栽培期，我不是花很多时间讲了两次这个期，可能大家忘记，其实我讲过两次啊。一个认领期、代祷期、关怀期、预备期、布道期、栽培期，就是一个人从被你认识那一刻到被你引导信主，他有六个期，你要动用六个期的程序套 一路套，最后让他信主啊。这六个期抄了吗？抄了我擦掉哈，还没。认领期、代祷期、关怀期、预备期、布道期、栽培期啊。现在第三，后期祷告的本分。什么叫后期祷告的本分？好，前面工作做足了，祷告足了，那现在布道会不是开了吗？茶话会不是开了吗？有很多慕道者，那你要付出为他祷告。莆田有一个地，有个县，有一个教会，是四个教会，这四个教会这三年来布道会我都去讲道，一年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，一次都是三个晚上，这几年都是我一个人去，没人去都是我一个人去。你知道吗？我发现神动工，这个教会这四个教一个区，每一年慕道者来参加都非常多，今年更多。他们每一年慕道者每一个晚上都是一两百人，两三百的，这一次第一个晚上350多个慕道者，整个坛坐满，全都是慕道者，所有的信徒都不能来参加，都在下面，有的也只能站在下面，不能通知信徒来参加，没地方站。慕道者350多个，然后呢，三个晚上下来，有多少个慕道者？那些婚姻主的叫苦连天，他的温传道又希望人多来，又不希望人多来。为什么？人一来，慕道者这些登记的，你这些婚姻主怎么办？要付出。他们婚姻组有多少人？有40-50个人，有四个教会并起来有50个人左右，但是那慕道者非常多，你一个人分到手的名额，一个人10个，最少10个，怎么办？你要祷告，祷告他信主为止，天天围着10个人祷告，你要熟悉这10个人每一个家庭情况，来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。所以这个这是你的本分。好，还有50个人当中有20个人今年要出门，那边的30个人对付这么多人，慕道者一个人分到名额要起码要10-20个，怎么办？要为他祷告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为慕道祷告之后，我们祷告他信主为主，信主为主，所以这个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你看保罗他建立一个教会，比如他建立的以弗所教会，使徒行传23记载，保罗说他为他祷告了3年，整整为以弗所教会祷告，流泪祷告，看到他的软弱，为他祷告3年。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爱心为慕道的祷告？我人家交给我这些慕道的名单，我真的为他祷告，我没办法一直为他祷告，我一段时间就把他放弃掉，一段时间就放弃掉，然后换新的为他祷告，希望他有一天神拣选他啊，拣选他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一定要为人家祷告，啊，为慕道者祷告。 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姐妹，她的儿子是弱视，弱到什么程度？一个读二年级的孩子戴的眼镜将近1000度，你说这孩子怎么活啊？戴着大大的眼镜镜片，像个小老头一样。他是福音组的组长，有一家外地迁到这个地方的慕道者，老公身体不好，儿子身体不好，女儿身体不好，他是组长，他分了这一家的名单。因为勤于为人家祷告，起先每一次每一个晚上祷告都为儿子祷告，现在也不管儿子了，1000度就1000度，也没办法了，为别人祷告，为对方祷告，为他老公祷告，为他女儿祷告，为他儿子祷告，为他全家人祷告，付出整整一年的祷告。他都温传到我这一年几乎不为儿子祷告，可是他到了第二年的时候，他的儿子的视力突然好起来，只带360度，一下子被神减弱了起码500-600度，生了。然后医生问，奇怪，你的儿子吃了什么？医学上是个奇迹，不可能一年会增长这么多，只能越来越深，因为他孩子在读书嘛。他才悟出来，哎呀，原来我把爱心分一点给别人，主耶稣就在后面帮我。哇，当我去那个教会培训的时候，又去培训，他还拉着我的手哭，问说他，我以前很自私，很少去关怀别人，如果叫我祷告，我真不会为别人祷告，只是自私的为自己祷告。但是我是福音主主，我疯了这一户人家，我要引导他信主，做出成绩来，我整年几乎祷告都为他祷告。感谢主，儿子被主医好，那个视力突然增加了。我说，姐妹，那唯一的办法，你的继续引导人心的，估计你的儿子只剩下150度。他说，我很有信心，当你的爱给别人的时候，神对你爱就增加了。所以这个非常关键，叫后期祷告的帮助，后期祷告的帮助。我再举个例子，一个老姐妹，她是探望组组长，当选福音组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她，因为她年纪超过60几岁，他觉得我这么有用竟然不被大家看中，他真的很适合，但是大家觉得一定要年轻化，以福音组的要出去讲。然后怎么样，他说，那我也挂一个福音组的名，我别的不会，就祷告难道不会吗？哎，那个福音组组长说，福音组要发展要需要祷告，好，你把他叫进，你就负责我们福音组里面一个祷告组组长。他很高兴，好，因为福音组不是很多，每一次布道茶会有很多布道者，他说每一个晚上为这些人念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老姐妹的儿子被电了，四肢瘫痪在床6年时间，媳妇离开他了，剩下孙子老人家去带。他以前每天都哭着为儿子祷告，因为他只有你两个女儿，只有唯一的这个男孩子，女儿出嫁你剩下一个，他老人家他的老公死掉了，剩下靠这个儿子怎么以后怎么靠？好，他担任的教会宣道里面祷告组组长以后，就为人家祷告，因为当他名字太多，他能固定的为儿子祷告。哦，有一次祷告了，他的孙子不干了，他说，奶奶你太偏心，你都没为我爸爸祷告，我好像每一次跟你祷告你都提到别人，我爸爸为什么不提，然后老是提别人的爸爸，你的别人小孩子吧。他说，奶奶是一个宣道的祷告组组长，奶奶要完成任务，要答应人家，要为人家祷告，好像你爸爸顺神的旨意嘛，看什么时候这样就什么时候这样。他这个老人的年纪挺大的，六七十岁了，六七十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他是没事为人祷告。有一个晚上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晚上，他不是祷告吗？本来老人家很早就睡的，大概7-8点来就多就睡一点，一聚会完回家就睡觉。他因为他交给他名单，他眼睛看不见嘛，他去戴那个老花镜看这个名单。他小时候是认得一些字嘛，他看，可对着那个灯看不清楚。他老人家不会忘记掉嘛，他看一个，等一下祷告一个，看一个祷告一个，花了水时间拖了很长，拖到那一天。大概10点-11点左右还在，他在这个房间睡，他儿子是在那个房间睡。你的奇迹出现，他正在读后面两排的时候，要一个个读的，然后怎样在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儿子竟然端了一杯水给他喝，从那个房间走出来，最开吓一跳，以为儿子 是不是另一个人出现在家里？你看，你灯光暗暗的嘛。
儿子，站起来。
所以当他跟我讲的时候，哇，他说问传道啊，如果我前几年有这个爱心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可能我的儿子早就站起来了。那儿子怎么样？儿子看到他妈妈这样辛苦在为别人祷告，快十一点还没睡觉，他很不忍心啊。他本来不能下床，万万一不能下床，他自己硬下床。那一刻他祷告，神给我力量，我倒一杯水给我妈喝，就在那起来。所以爱里有奇迹，有一句著名的话，爱里有奇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为别人祷告，为别人付出祷告。这个因为我是采访见证的，我是从外教转到真教会来，我在父亲都是编那个见证集，父亲很多编的见证都是我编的。我采访出很多见证，我发现非常多的人，如果会为别人祷告，自己病都好起来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姐妹，他得了很严重的病，怎么祷告不好，他都问传道，你每一次他讲到那些例子神乎其微，你教我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病好起来。他说我天天为自己祷告，每一天为自己的病，我说永远不会好。他说啥意思？为自己祷告绝对不会好。他说那是怎么？他说你为别人祷告。他说为别人祷告那我的病怎么办？我说主耶稣帮你解决。他说需要祷告什么？你去问你教会谁需要祷告，你天天为人家祷告。他还不太换心呢，他说主啊，我帮别人祷告，我的病你不要忘记了，你又为自己祷告。我说你从此不要为自己祷告，把他这里换掉。这个姐妹很好，我一个月就会打，偶尔打一两次电话。我说你竟然有没有想到自己，没有自己的，都是别人的。我说现在怎么样？她说奇怪，真的好很多。三四十岁的女人，全身长了60%的骨刺，连老人家才会长骨刺，怎么这么年轻就长骨刺？没办法干活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躺着也不是，很痛苦。我都为别人祷告。感谢主，真的乖乖的为别人，不想到自己。他一想到这里，我说你要提醒自己，最难最难最难，自私自私自私，为别人为别人。感谢主，当他为别人祷告，甚至他的祷告让别人得到主帮助的时候，他有信心，我的病绝对会好起来。有一天他祷告说，大声的宣告，自己宣告，我的病一定会好，一定会，一定会好。他的女儿跟儿子就在旁边跪着，他说我妈今晚有点不清楚，怎么自己说那么好起来，那么好起来，是不是太激动了？因为好这几年都不好，三四十的女人啊，都不能干活，都很痛苦啊，要好起来，要好起来。然后他们家里商量，跟他爸爸商量，他说是不是妈，是不是不清楚，是不是激动什么？他说不一定，他说可能神要显灵了。感谢主，后来这个姐妹去检查，全身的骨刺病全部没有掉。骨刺啊，随着年龄增长是越来越多，每一个骨头都长了一个骨头增生嘛，骨刺。好了，重新能工作啊，那是高兴的。他跟我讲，他因为骨刺花了8万多块钱不会好，主耶稣因为他帮人家祷告好起来。如果你有这份爱心帮人家祷告，我告诉你，你什么病，你家里什么孩子，一真的主耶稣会帮你。但是你要付出一边的祷告的代价哈，所以这是后期祷告的本分。好，第四，环境的准备。什么环境？就是婚姻环境，为对方预备一个传媒的氛围。那这个环境是什么？我把这些通通的归类，可能这个语言表达不太准确，我把它归纳不太准确，但我通通把它归成一个环境的这个准备。准备什么？一，时间预约。你要了解对方哪一块时间是最适合的，哪一块时间是最清闲的，哪一块时间最适合你去跟他讲传福音。你对对方一定要了解很清楚，然后你就掐那个时间段去跟他讲。要么你干脆抛出时间，我能不能跟你约定一个时间，明天晚上后天晚上还是中午还是什么时候，你来我家还是我去你那里，约一定一个时间。因为我们有个固定的约定，约好的一个时间就不会扑空，不然很多人去的时候那个人不在了啊，这个人不在家里。所以时间预约，约好一个时间很关键。好，第二，地点妥当。我们有一个误解，以为教会是最适合慕道者待的地方，以为教会是慕道者 最喜欢来的地方，以为教会是传福音最好的地方，其实这是误区。很多末教的不喜欢上教会去。那如果硬把他死拽，硬拉给他带来，他第二次就不来了。那我一般是问末教，你喜欢来教会？他都不喜欢。那你喜欢在哪里？我跟你谈。一般他随便会找个借口，我喜欢到哪里，那你就跟去了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要看情况，你刚才不是说赌场就完了，卡拉 OK 场就完了，但也不一定啊。我也经常去这些场所也没事。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是吧？那我不会掉进去，我一下子公开表明我的身份，谁能对我怎么样？所以应该没事。好，没事，但是最好少去这些不健康的场所。为什么？因为给人家带来印象也不好，所以我们一般约的比较健康的场所。那叫他选地点，这个地点最好是安静的，就要不被别人打扰的，最适合人的心境，比如他的心境跟我们的心境。你不可能选一个去菜市场，是吧？你不可能选一个是这些汽车厂，不可能。选一个什么啊？比如说，要么咖啡厅，啊，要么饮料厅，要么什么？我有时候甚至约一个慕道的去小吃店吃扁肉。现在有很多沙县吃扁肉，我们聊聊吃吃。吃了午饭没有呢？我们一起出来吃。就地点很适合。有一个晚上，我从湖州从外地回来，乘飞机到湖州机场。我下飞机的时候已经四点半了。好，最后一班中巴车，我去父亲。好，我蹭上去，蹭上去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人靠着窗户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那慢慢慢慢慢开了一会儿以后，糟糕，我的整个位置被他占了，总共就两个位置，他整个人斜过来，那我只能往外往走廊这方面一直坐着，实在没办法。我一推他又没什么反应，我说大哥你是不是不舒服？他又说摁着是。我说干嘛？他说胃癌晚期。我吓一跳，胃癌晚期还自助出门？我说你刚才跟我乘同一班飞机，他的事。他说我是这么。我说你一个人？他是啊。我说你哪里人？他说是哪里外地外省。我说你要去哪里？他说去莆田。我说糟糕，这都父亲的车。他说莆田不是乘那个车。我说莆，他说哦，不是说去莆田，他说去见妈祖啊。他说我要去见妈祖庙，妈祖。我说妈祖在莆田啊。他说妈祖不是他父亲。我说不是，完了，已经开了二十多分钟。那怎么办？他说怎么办？我说那就先坐附近的车，然后就跟他聊起来。好，这个男人曾经是个老板，因为有其他的两个女人。把他妻子给抛弃掉，把他一双儿女给抛弃掉。那现在去年得了胃癌，这个肝癌检查出来，当时是十二月份了，年快年底了。好，然后呢？哦，不是，我说错，是今年的，他十二月底去检查，然后今年的这个二月份的时候，二三月份。哦，我去出门回来的时候碰到，他说我已经几个月检查出来了，肝癌晚期。他说两个女人抛弃他了，那剩下的两个女人抛弃他，那他要回到大老婆那里，大老婆拒绝，坚决拒绝。我说那你去那个湄洲湾干嘛？哦，去湄洲湾，莆田湄洲湾，他说见妈祖。我说你见妈祖干嘛？他说我许一个愿。我说许愿以后，他说准备跳湄洲湾，跳湄洲湾，莆田不是有一个湄洲湾很出名，很著名，跳湄洲湾。我说跳了，他说跳了就死了，了结一个许愿，许一下他就死了。好，然后趁着他到回京，呼亲到了，呼亲已经十一点了，快十二点了。那怎么办？这个人下车，我也下车。我说去我家嘛。他说我不认识你，跟我不熟。我说你一个死了还怕我对你怎么样？他说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我不患病去你家，我是一个重病的人。那去哪里？他说我要去旅社住。他说你要么你跟我去旅社，我觉得我也不分辨的。如果他死掉，我还扯不了关系啊。在公安局探头，就你肚子他。我说你肚子饿吗？他说有点。我说好，被我扯进沙县小吃里面。那个是都是半夜开，你半夜还在开着。好，我们去聊，点了扁肉，点了两个小菜，聊起来一聊聊一个多小时， 聊了将近一点，凌晨一点，聊他生平所有的事情。我说大哥啊，如果你听我的话，你的人生最后一个句点，好的句点，好的结束，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，照我这样的做，你还有救，还有救。然后我把耶稣传给他，你不如回家去看，不要去梅庄，也不要跳河，能活多久是另一回事，你人生一定要改变一个。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希望他老婆能叫他跟他讲话，饶恕不饶恕另一回事，老婆能开口讲话。我说你现在他老婆不见了，儿女不见了，我说你回家去吧。好，感谢主，为他祷告，跟我电话，我怕他早死，我说主能不能多留几个月时间，那他活着啊，不要这么快死，感谢主。哎，他回家去了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很奇妙啊，他回家去了，然后他就祷告什么，求他老婆接纳他，求他儿女能接纳他，非常奇妙。他这个消息去莆田湄洲湾，这个消准备跳湄洲湾，许一个愿跳湄洲湾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消息被他朋友告诉他老婆，老婆商量一下要不要见你爸最后一面，两个儿女说那当然要见，毕竟是血缘是我爸。哎，奇怪，就这样跟我见面以后，回家去一个多月以后被他接纳了，回到家里去。那他家里就问你当时想许一个什么愿，他说就是希望死在家里而不是死在外面。你看袁世贤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传道啊，如果去湄洲湾那不一定又能实现啊，见了你回家又实现了，那湄洲湾许一个愿你都跳楼跳海了，还许什么愿，是吧？老婆孩子接把他接回家去，你看这么神奇啊，一生二十多年都在养别的女人啊，竟然老婆把他接纳回来，儿女把他接纳，全世界最好还是自己的妻子，是吧？自己的孩子。那他能不能主救他，那是另一回事，他是不是真信主也是另一回事，但是毕竟我那一个家庭给重圆了，回到家里。那个晚上最好的地点就是沙县小吃，他给我讲他的传道那一晚，那个晚上的沙县小吃那一顿饭是我一生当中吃过的最温暖的一顿。为什么？那吃的每一个那个沙县小吃那都是有道理在里面，有温情在里面，给他讲大度他，那感谢主。所以说这个地点，你随便选一个地点，你不可能站在公交那个车站等嘛，路边等嘛，只能进入一个地点，妥当一点跟他讲。好，第三，准备资料。我们出去传会的一定要附加一些东西，要么是福音小册，要么是书籍，要么是 VCD 光盘，要么是什么东西，或者你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预备一些东西去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因为这些辅助的材料有时候可能真的会帮你，会帮你。所以如果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去约人家的时候，你不要小看这些辅助材料。我曾经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？我一个朋友买了一部车，他对我说，处理以后你下乡就有车了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有小车了，虽然不是很高级，但是也可以帮你。我想我这么多年引导他信主，他都不信，突然有个车，我用什么办法引导他？我到网络再去查这个车发生车祸有多少例，这个车前不久又发生了什么，全部全国把它收进来。好，然后我到他家去，我把那个电脑打印出来的，我就做，他不是引我到客厅吗，茶厅在喝茶，我就把那电脑上打印的资料给他放在桌面上。他说这是什么东西，他拿过来一看，本来是喝着茶脸上微笑，一看跟他一模一样的牌子的车，他告诉我，他说这是咋回事，我知道你车，你有的车我为你非常高兴，你邀请我坐你的车，用你的车我特别高兴，世界上有这种朋友你都还需求什么，我很感动，但感动至于我要为你负责，怎么负责，我去看一下你这种车安全系数怎么样，然后我去查查，哇，发现你这个车的还发生很多的车祸。他说不可能啊，人家说这个安全系数很好，我说你哪有，这个车不牢固啊，你那个什么板什么板你看都写着。前不久这种车啊，有一户人家还刚买了全家出去兜风，全家都开到桥底下去了， 他说都死了吗？我说全死光光。你到底是关心他还是去害他？你看，本来我是去关心他，是吧？表面上我是非常关心他，同时我又去害他。怎么害？把一个定时炸弹埋在他心里。他不是跟我正在喝茶，热情招待我，茶喝不下去了，脸色一下变。你这时候你什么话都不要讲，你不要露出你的尾巴出来。我说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本来我今天是为了关心你，没想到怎么做了这么一件蠢事，把这个给带来。本来想关心你一下，表示我对你的关心，怎么搞得你好像有点怕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回家去。你知道吗？你已经把一个炸弹埋在他心里，现在得看你导火索什么时候点就而已。好，我一直在等，一直祷告，主啊，信息快点过来，快点反馈过来，快点反馈过来，快点反馈。主，你让他怕，主让他根本为这个车我活不下去。第五天，他老婆给我打个电话，苏利安你在哪里？我说啥意思？快过来呀！我说啥意思？他说我们呼机苦恼，苦恼什么？正商量卖车。我说干嘛了？他说这几个晚上我丈夫天天做梦，车开到桥底下去。当莫导告诉我他的这种病的时候，他不想信的时候，我说完蛋了，你这种病死亡概率有多大？既然不信就吓死他，管他了，反正是死了，早死晚死都一样。然后救他，把弟弟给挖出来。我说糟糕，是我害你了，是因为那天我去你家搞了这样一件事，我心是真的爱你们，没想到这样等等等等。我去你家，既然我害，我就要救你嘛。既然是我把这个火点起来，我要去灭你火。我告诉他全家跟我，不要卖车，一卖车马上折旧下去了50,000块钱，不要跟我，绝对不会。他说真的不会。我说你绝对不会发生什么，不会开到桥底下去。如果哪一天真开桥底下，你叫耶稣快点救我，绝对不会开。胡姬很高兴，车就没卖，来教会。你看，点火也是我点，灭火也是我灭。这叫资料的作用。我还教过一个当老师的弟兄怎么搞定他的表哥，他表哥是开网吧的，刚大三年，很厉害。他的温床道，我怎么能搞定我表哥？怎么都引导不了他兴趣，我表哥能很好，对我很好，就搞定不了他。我说好，你说我把这个方法交给你，你到网络上去查，把所有得了大三年的人会死亡的年龄有多大，那个速度有多快，特别晚间不睡觉，他晚八晚上不睡觉，死亡率多少，所有资料给他整出来带到他家去。那一天去他表哥家，放在他家的，他表哥的那个茶几下跟我一样。表哥为了关心你，我到网络去查，不得了，像你这种搞网吧的人，晚上不睡觉，整夜不睡觉，估计命活不长。本来他表哥因为挺高兴，告诉他今年赚了60多万，你糟糕，一个炸弹给他埋出来。他表哥怎么办？突然喝茶喝不下，然后他偷偷躲到卫生间，他都温传道脸色变了。我说好事啊，送他出来都很麻木，好像一个什么心事一样。我就开始等消息，你赶紧跟主讲信息要反馈过来，赶紧反馈过来，严重一点严重一点。到了第六天，他表嫂打电话，表弟啊赶紧过来干嘛，表哥不行了。人的身体不是身体，是因为头脑压力的病。但你告诉他没得治，他说什么意思的？他表哥下不了船了。他给我打电话，问他怎么办，赶紧去把我带去，我可以救你。不是，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，是因为心理负担。然后我去的时候，他经常对我怎么讲，才40-50岁的人，传道，哎呀，本来我是很有礼貌的，因为这样我下不了船了哈，传道别生气，这根本怎么能下不了船呢？我说你多严重，怎么讲这话，哎呀，抱在我身上绝对死不了。我告诉你唯一的办法，我可以教你信耶稣祷告。我举了两个教会特别的日子，两个弟兄都是肝硬化晚期，那个大三阳晚期没得治啊，医院都不说，他说祷告好起来，正式力就告诉他一下，我说如果你相信绝对没事，如果你今天敢信任我的话，你马上下床跪下祷告绝对没事。 被我骗下床。我看到他下床还挺溜的，因为他一下子重到换下就溜，跪下祷告起来。我说怎么样？他说传道好像觉得好了，抱在我身上，根本就不严重，是我们吓死他的，把他吓严重了。表哥表嫂就这样信的，那个弟兄说，我觉得这招很好用啊。这是无可奈何的情况，你不能随时去吓人家，把他吓死怎么办？你还没去救他，他已经死掉了，这也不能乱吓。有的心脏病你不能乱吓，知道吗？这是特殊情况下，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死得那么快，他可能有一个过程，因为他是网吧，晚上整夜不睡觉嘛，管理网吧，这个表哥把他怎么引导信徒，就是这样引导信徒，这叫什么？资料起作用，有的资料会起这样的作用。好，感谢主，第一节课就先到这里哈。